今天我们来讲不可偷盗这一条诫命。这条诫命或许是我们很熟悉的诫命，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要偷东西，老师、家长都这样教过我们。但是或许这也是一条我们最不熟悉的诫命。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上帝为什么让我们不可偷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律法是何等的奇妙。天父，我们再次来祈求你赐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抛除过去旧的一些不符合你心意的观念，能够认识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这条诫命背后你的心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认识你从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设立的法则，以至于我们认识到你的律法是何等的良善，何等的美好。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的人，也使用讲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可偷盗这条诫命，在出埃及记20章和申命记5章两处讲到十诫的时候都有谈到，但是在新约圣经里也多次的被重申。以弗所书4章28节、哥林多前书6章10节，还有其他很多的新约经文都谈到了不应该偷盗。偷盗明显是一种罪。这条诫命不仅适用于旧约，也适用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不仅适用于基督徒，也适用于非信徒。所以这是一条普世性的法则，不可偷盗。但是为什么神颁布这一条诫命？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不要偷东西。但是不可偷盗这一条诫命不是一个小儿科的道德常识。不可偷盗这一条诫命涉及到神创立这个世界的时候所设立的法则。所以我们要重新的来认识不可偷盗。偷盗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无论是偷偷摸摸的拿走，还是明目张胆的抢走，都属于偷盗。偷盗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件东西它属于某一个人。某一个人拥有对这一样财产的权利，这叫做财产权。当然财产权你可以细分为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是这里它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谁有权利拥有这一个东西。一个东西有它所属的主人。一个东西是你的，你就可以使用它、分配它、管理它。如果一个东西不属于你，属于别人，那你就不能够拿走它。如果拿走了属于别人的东西，这就是偷盗。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偷盗就是侵犯了别人的私有财产权。因此不可偷盗这一条律法是以私有财产权作为前提的。同时不可偷盗这条律法也维护了私有财产权。如果不明白私有财产权，我们就无法明白不可偷盗这条诫命的意义。但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里面很少让我们重视私有财产权。因为私有财产权在我们的历史上一度是被消灭的对象，要消灭私有制。所以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除了一些专门学法律的人会常常会学到这个概念以外，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我们很少谈到私有财产权。但是私有财产权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有它明显的圣经的依据，也有它的神学依据。所以我们要先认识私有财产权，然后我们才能够理解不可偷盗这一项律法。我们先来看旧约圣经里面谈到的私有财产权。在利未记25章第10节神给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说，在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 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没到了第五十年呢，就是禧年，在这一年里，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产业，每以色列的每一家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产业，这就谈到了一个私有财产权。在申命记第22:1-4，就谈到了如何去处理那些走迷路的牲口和丢失的衣服。一个原则就是要物归原主。物归原主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那么物归原主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以私有财产权为前提的，就是一个物有它的主人，它的主人拥有对这个物的财产权。所以这里神的律法就要求人要尊重私有财产权，属于谁的牲口就要给谁，属于谁的衣服就要给这个主人。在申命记23:24-25，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容器里。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荚，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荚。在这里呢，就本着这个怜悯的原则，允许如果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葡萄 和这个麦穗儿，这是一个怜悯的原则。但是要注意，这个是人家的土地，这个葡萄是别人家的，这个 麦子是别人家的，你可以随意吃一点，临时的解决一点饥饿的问题，但是不能够当成自己的东西把人家的葡萄给收割了，把人家的麦子给收割了，这不行，因为那是属于别人的私有财产。所以这一个食用别人的食物的这个限度，也是在保护私有财产。那么在申命记第19:14，这个私有财产权说的就更明确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不可挪移邻舍的地界，每一片的土地属于一家人，这是一个私有财产。箴言22:28也说，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以挪移。箴言23:10说，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占孤儿的田地。如果一个孤儿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土地，那么这个土地是属于这个孩子的私有财产，这个孩子对这一片土地拥有私有财产权，不可以被侵犯。在出埃及记21:28-36和22:1-15，则是谈到了一个民事赔偿的原则。这段经文很长，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一看。这一段民事赔偿的这个律法就要求尊重私有财产权，要澄清这个物品的所有权到底归谁。所以在上帝启示的律法中，私有财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侵犯别人的私有财产权，是一个反面教材，大家应该能想到是谁吧，就是那个亚哈侵占了拿伯的葡萄园。在列王记上21:17-19，神让以利亚去对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所以神在这里定亚哈的罪，两个罪，一个是杀人的罪，另外一个就是侵占他的葡萄园，侵占他的产业，这是犯了不可偷盗的罪。得他的产业，这个就是偷盗的罪，因为亚哈侵占了拿伯的私有财产，所以私有财产权是非常明确的。而且私有财产权不仅适用于以色列人，也适用于外邦人，这是一个普世性的法则。在创世纪23，亚伯拉罕就向赫人购买土地，赫人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亚伯拉罕仍然尊重他们的私有财产权。所以亚伯拉罕坚持要花钱购买赫人的土地。十七、十八节和二十节有两次出现归于这个词。归于这个词的意思就代表这一片土地它的财产权发生了归属的改变。这一片土地的财产权从赫人转移到了亚伯拉罕，归亚伯拉罕所有。亚伯拉罕拥有这一片田和那个山洞的所有权，这又一次体现了私有财产权的概念。所以私有财产权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基本原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在新约圣经里也多处谈到了关于钱财、关于奉献的教导，都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权这个基础之上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节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这里有一个短语说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就是要存储属于自己的钱财，把自己的钱存出来一部分用于奉献。那么如果这个钱财不属于自己，不存在私有财产权，那么你就谈不上把我的钱留着并且去奉献。只有一个财产它属于我，我才可以留着，然后决定我怎么使用，决定我要去拿出来奉献。所以奉献的前提是你要有财产，你要拥有支配这个财产的权利。所以私有财产权是奉献的前提。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只有当这个财产属于你自己，你才能够谈上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如果所有的财产都是公有的，没有一样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我们就谈不上甘心乐意的奉献。你把属于你的东西拿出来，没有任何的勉强，甘心情愿的拿出来，这个才叫甘心乐意。那这样的行善才蒙神喜悦。所以私有财产权是我们借着奉献来行善的一个前提。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缺乏的人。这节经文说我们不应该偷窃，而是应该去殷勤的做工，通过劳动获取财富。那么这个财富是你挣的，它就属于你，这是你的私有财产，所以你就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奉献了。所以如果没有私有财产的话，就谈不上奉献，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你的，你拿什么奉献呢？然后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这里说让我们不要贪财，要以自己所有的知足，就是有一些财产是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就以此为满足，为已经所拥有的私有财产感到知足。一个人他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并且以此为满足。所有这些教导都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权这个前提之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私有财产权的来源是什么？或者说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私有财产权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里面来寻找答案。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又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谈到了人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再一次我们谈到了神的形象。我们以前谈过神的形象这个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神的形象。一个是本体论的角度，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把一些可传递的属性赋予了人，使得人具有人格属性， 比如说理性、情感、道德意识、意志、创新的能力等等。那这些人格属性就使得人区别于其他的动物、植物。所以这个是从人的这个本体论的角度看到人承载着神的形象。那另外的一个是从功能论的角度，上帝赋予人管理权力，治理其他受造物的这个职分，就是人要代表上帝在地上做这样一个治理的工作。也正是为了让人能够完成这个功能，所以神把理性、意志、道德等等、这一些的属性赐给了人，让人能够发挥出来，好治理这地。那么既然是治理这地，人就肩负着神所赐的权利，管理这个世界上的资源的权利。当然这也意味着人要承担管理的责任。我们以前谈过，权利和责任这是捆绑在一起的，不可以分开的。你不能只要权利不要责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职分上，人反映出了上帝的形象，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掌管天地万有，上帝拥有所有的受造之物的绝对的主权，所以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属于上帝的，而且上帝还护理他所创造的万有。对于人来，所以人所拥有的私有财产权是相对的，上帝拥有绝对的财产权，只是说为了让人去完成这个管理的工作，上帝把这个权柄赋予了人，上帝让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每一个人掌管一小部分的，物质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人去管理去使用，好让人能够效法神，在管理的工作中把神所赐的能力智慧发挥出来，实行出神的那种公义怜悯的那种美好的品格，还有他的那种能力和智慧，从而来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每一个人就拥有了上帝所赐的这个私有财产权，只有这样人才能够代表上帝在地上做管理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中去彰显神的荣耀。而且上帝不是让亚当夏娃两个人做这件事，乃是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么人类就需要作为一个群体来分工合作，每一个人管理这个世界里面的一小部分的资源。那么这个人他对他所管理的这一部分资源就拥有了相对的这个所有权，还有这个使用权。那么在人类社会当中，那么这个人就成了这一份资源的拥有者，那这个就是他的私有财产。那每一个人对于属于自己的这个私有财产进行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发挥出神所赐的能力，做神的管家。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通过享有这个私有财产权，就可以得到上帝所赐的祝福，同时也有机会去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神把这些受造之物给人，一方面让人管理，另外一方面也让人享用，也让人享受这个地上的资源带给人的祝福。所以私有财产权首先它表明了神赐给人的祝福，这是一个祝福。神没有把这个祝福给狗，让狗去管理人，让狗去拥有人，而是让人去拥有并且管理一个狗一个猫，让人去管理一个苹果树，去享用那个苹果树上的果实，这是给人的祝福。同时也借着私有财产权让人有机会可以在治理的工作中彰显神的荣耀，当然也包括慷慨行善，把神的那种慷慨怜悯的美德表达出来。只有当一个人甘心乐意的把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其他人，这样的行为才可以称为是善。如果没有私有财产权，每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使用或者拥有某一些的财产，那么你就根本谈不上去施舍去行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你拿什么奉献呢？所以私有财产权是行善的必要条件。当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得到保护，这个人他通过良知 或者圣灵的感动啊，把财产拿出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这个人类的社会才有可能表现出道德上的善。当然这样的善行仅仅通过人的良知还是不够的啊，最好还是需要出于一个圣灵的感动，是为了荣耀神的动机，这个是更好的。啊，也许有人会说，那人犯罪了，并没有去荣耀神的这个主观动机，啊，的确如此。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人的堕落就剥夺人的私有财产权这个基本的权利，所以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都会看到有这个私有财产权的概念。所以财产权是上帝赋予人的，并没有因为人的堕落犯罪而被撤销。是的，人因为犯罪会滥用这个财产权，那么如果人滥用了这个财产权，自有神来审判，但是我们人不能够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财产权。如果一个人偷窃了别人的财产，他就是剥夺了上帝赐给那个人的祝福，就是使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少了一份见证。但是那个人所拥有的那一份财产被盗窃或者抢走了，他也无法去管理这一份的财产。也就是说，偷窃这种行为，他剥夺了一个人通过管理的工作彰显神的荣耀的机会。因此偷窃就不仅只是对他人的财产的剥夺，偷窃也是侵犯了他人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祝福，也是侵犯了他人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权利，让那个人失去了机会去见证上帝的荣耀和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偷窃这种行为本质上来讲是干犯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不可偷盗这一条律法，它就禁止任何的个人或者组织夺走其他人的私有财产，因为财产是属于每一个个人的，既然是个人的，这就是私有的。只有当私有财产属于每一个个人所有，那么每一个个人他才能够从上帝那里领受普遍恩典的祝福， 来彰显出神的恩典，同时每一个人来代表上帝做这个治理的工作。所以这在诗篇里面也被称为是尊贵荣耀的冠冕，因为每一个人就可以借着管理这个私有财产来彰显神的荣耀。那么要彰显神的荣耀，其中有一个途径有很多，其中有一个途径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管理私有财产。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那么整个人类整体上彰显出神的荣耀，彰显的程度也是最大的。比如说全世界有1亿个人彰显出上帝的荣耀，那么上帝的荣耀就从这1亿个人的个体的生命当中得以彰显。所以这样一个彰显神荣耀的程度和范围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是通过每一个人都拥有私有财产来实现的。但是如果私有财产权被剥夺，有少数当权者把私有财产给充公，那就相当于少数当权者偷窃了个人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被集中到少数当权者的手中，那么这就相当于剥夺了彰显神的荣耀的很重要的途径。如果有1亿个人的私有财产都被剥夺了，那么这1亿个人都不能够通过管理私有财产来领受神的恩典和彰显神的荣耀，他们都无法去关爱邻舍、慷慨奉献来行善，彰显出从神而来的美德。那么这就相当于神的荣耀所彰显的程度大大的被缩减，从1亿个人的生命中被剥夺了。而少数当权者掌握了支配这些公有财产的权利，那么他们也无法去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绝对的权力 一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人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另外，当这少数的当权者拥有了掌握公共财产的权利的时候，他们把这些财产分配给很多的老百姓，那么大多数的老百姓作为个人就越来越依赖于少数当权者的供应和施舍，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会对当权者产生依赖，把少数当权者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对那些剥夺了自己私有财产权的当权者，对他们感恩戴德，而不再是感谢上帝了。因为当权者相当于站在了上帝的位置上，窃取了上帝应该得到的感恩。所以这一种公有制，它不仅窃取了人民的财产，它也窃取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圣经告诉我们，政府的职责是赏善罚恶，包括按照不可偷盗等等这些律法来惩治盗贼，来伸张正义。但是政府首先不应该当作盗贼去偷取老百姓的财产，或者抢夺老百姓的财产。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保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权，通过公义的法律来维护自由市场的健康的运行，让老百姓可以依据上帝所赐的能力和呼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的环境，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样的话，从普遍恩典的意义上，让更多的人得到祝福。所以私有财产权是对每一个个人的基本的尊重，那么也会促使集体利益得到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集体和个人的这个关系啊。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大公无私啊，这个口号被当作是很高尚的一种正义，我们从来没有思考就接受了这个概念。但是信主以后，我们会发现上帝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不是大公无私，而是爱人如己啊。更确切的说，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这句话更直接的表达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而不是大公无私。我们很少去思考大公无私的这个公到底是谁啊，是谁藏在公字的背后，用这个道德口号迷惑人的良心，来唆使每一个老百姓，来叫每一个老百姓甘心乐意的放下你的私有财产权。我们知道集体是由很多个人组成的，如果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都得不到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得不到尊重，那么在这儿谈这个大公，那就纯属欺骗。但圣经里说爱人如己，换一个说法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圣经叫我们爱具体的人，而且是我们的身边那些可以接触到的那些具体的人，不是效忠于一个空洞而又抽象的集体概念。当更多的人都去爱人如己，爱你各自的邻舍，当每一个人都按照圣经的教导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更多的人就得到了祝福，那么集体的福祉也就自然得到了提升。这是上帝给我们指示的道德的法则。好，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私有财产权所包含的范围。不可偷盗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那不可偷盗的内容不仅包括了物质财产，其实也包括了非物质财产啊。因为人的劳动成果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非物质的劳动成果包括一些艺术创作啊，科学技术的这些的发明啊，写文章等等。所以非物质的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啊，是具有产权的，因为它也是人按照上帝所赐的能力所发展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的智慧的成果啊。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啊，知识产权 或者叫做智慧产权。但是我们很多人呢普遍对知识产权呢缺乏足够的重视。我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当时的大学生对知识产权其实都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当时买这个盗版光盘、盗版的磁带、盗版书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这从本质上来说这也属于偷盗。所以盗版光盘这个词用的非常的恰当，它就是盗版。像我们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写论文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则，那就是当我们引用别人的观点的时候需要注明这个参考文献说明这个观点是谁提出来的，在哪里提出来的。如果不说明这个观点的出处，那这就相当于是盗窃了别人的观点。这个在学术界也是不被允许的。这也是一个对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视。那我知道在国内很多的属灵书籍非常的贵，也不能很多也不能够公开的销售。所以国内的弟兄姊妹在买属灵书籍这件事情上就遇到很多的难处。那我知道有一些福音机构他们考虑到国内弟兄姊妹的需要，就把一些书的这个电子版PDF 的版本免费的通过网络发放给国内的弟兄姊妹允许弟兄姊妹可以在网络上传阅这些电子版，但是呢不能够打印出来自己卖。这样的一个做法是那个出版商或者是作者他们甘心乐意的一种奉献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但是不能够把这当作理所当然，更不应该破坏使用的规则要按照出版社或者是作者的那个要求来合理的使用。如果有一些书我们实在是需要又没有开放版权的这种免费的版本的话，可以考虑一个地方的教会可以成立一个教会的图书馆，可以由教会或者是由一群的基督徒组成的这样一个团契来建立一个图书馆，大家一起花钱来买一本书然后可以互相的传阅，特别是有教导恩赐的弟兄姊妹先读这个书，把这些知识消化在自己的脑子里以后再传讲给其他的弟兄姊妹就让这一个书可以发挥更大的功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遵照这个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来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要谈到私有财产权对于人来说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私有财产权这是上帝赋予人的是上帝创造了万有，上帝拥有对受造界的绝对主权，所以绝对的主权是在上帝那里。上帝把这个管理和享用这个财产的权利给了人，所以一个人他就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这个赏赐他就拥有了这个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个所有权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而他要使用这个私有财产，他也应该遵守上帝制定的法则来合理的使用这些财产，而不应该滥用。这里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管家。既然是上帝的管家，我们将来都要向上帝交账。所以上帝给我们享用这些财产并且管理这些财产，我们不能够滥用，我们应该按照上帝制定的法则来使用它。最终我们作为管家都要向上帝交账的。所以管家的职分包含了权利也包含了责任这个我们之前也讲了。那么如何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管理这些财产呢？那这就涉及到其他很多的话题我们下次会谈到基督徒的财富观我们会再谈到这些问题，其中也包括了应该慷慨的奉献。好，那也许有人会说在新约圣经登山宝训里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别人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一段经文反而没有让我们去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权， 反而愿意施舍自己的私有财产，任由别人拿去。怎么理解呢？还有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说，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乡。哎，这两段的经文看起来就没有去捍卫私有财产权。怎么理解呢？首先，登山宝训是讲到天国的子民应该有的个人行为啊，我们为了天国，为了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甘愿的舍弃私有财产，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产业，就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我们肯定私有财产权的合理性，但是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追求，那就是超越这个世界的，超越物质财产的那永恒的财富，那在天上的奖赏。但是在地上，我们仍然有义务遵守上帝制定的规则，那就是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权，不可以偷窃。所以我们不能够侵犯其他人的私有财产。我们自己啊，如果是为了福音做见证，我们可以甘心情愿的去舍弃啊，自己吃点亏，我们自己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们不应该要求别人这么做。如果我们的私有财产被偷窃了，被抢劫了，而我们如果忍气吞声，并不能够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反而纵容了罪恶，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诉诸于法律，来拿回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私有财产，同时也让那个强盗、盗贼被绳之以法，拦阻他继续作恶。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个人财产被人拿去了，如果我们不跟他斤斤计较，任由他拿去，可以为主耶稣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就牺牲这个财产，任由他拿去。还有一些情况下，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了信仰，我们受逼迫啊，执政掌权者把我们的财产夺走，把我们的家门给封上，我们没有办法诉诸于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法律就掌握在逼迫我们的人的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甘心忍受，知道我们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乡在天上，就像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所说的，我们等候神来为我们伸张正义。所以新约圣经里的这些教导并不违背不可偷盗的律法，也并不取消私有财产权的合理性。啊，但是私有财产权的观念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比较淡薄的啊，那是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啊，没有让我们看到私有财产权的合理性，反而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很长一段时间是要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里面明确的就写到一句话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甚至还有人会说，共产主义所追求的那种凡物公用的那种生活模式，是来自于《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初期教会凡物公用的那个生活模式。所以很多人认为圣经也是支持消灭私有制的，那这是对圣经的一种误解。如果有人想要把《使徒行传》里面初期教会凡物公用的生活模式当作共产主义的雏形，那么他们是误解了圣经。因为圣经里面谈到的那种凡物公用的模式，跟共产主义的那个革命理想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4到47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横切在店里，切在家里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然后《使徒行传》第四章32到35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银价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两处经文所描写的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在一起房屋公用各取所需的生活模式是共产主义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把个人的财产奉献出来，这是甘心乐意的自愿行为，而不是被政策所强迫的。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的甘心乐意的奉献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而不是出于政治的压力。在历史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在共产主义的运动当中，都曾经实行过房屋公用的模式，那是出于政治上的政策。有一些老百姓是不得不服从，即使有一些人当时是出于革命理想，甘心的去接受这种公有制的模式，那也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但是那是圣灵感动每一个基督徒甘心乐意的奉献，那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另外，尽管当时的基督徒奉献了很多的财产，但是并没有消灭私有财产，因为他们仍然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房子。在《使徒行传》2:46就说他们还在个人的家里面掰饼，这个房子还有他的主人。基督徒还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家庭的居所，否则的话就不能在家里掰饼。他们很多人把家里面的家具物件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但是并没有去消灭私有财产权，更没有完全的剥夺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在后来，在马可的家里，在玛利亚的家里，在很多人的家里面仍然在有聚会，有学习，有祷告。另外，《使徒行传》里描述的初期教会的这种凡物公用的生活模式刚才我们说是圣灵特别工作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政治革命的成果。而且《使徒行传》里面所描述的初期教会的那一种生活模式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很特殊的阶段。新约时期的教会刚刚在地上成型，圣灵有特别的工作，基督徒顺服在圣灵的主权之下，罪不再做他们的王，圣灵做他们的主，所以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那是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所彰显出来的天国的见证。因为罪得到了对付，圣灵在掌权，所以那是见证了天国的荣耀。但是那段经文并不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去构建一个社会制度，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大部分的人拒绝福音，没有圣灵的内助，罪在掌权而不是圣灵在掌权，所以很多的人顺从罪而不是顺从圣灵，所以初期教会的那种房屋供应的模式就不可能在这样一群罪人的当中去实现。而且即使在教会历史上，那一段房屋供应的生活模式也不是一个长期的普遍的法则，所以在新约书信里面就没有教导我们要去遵守那一种生活模式。所以使徒行传里记载的那个初期教会的模式不是为这个堕落的人类社会提供一个社会制度的蓝图。如果非要让这个堕落的社会去推行使徒行传里的房屋供应的模式，那么这一种理想就是想要建立一个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不需要圣灵的大能，只是运用人的政治手段就可以实现的一个人间天堂。那么这一种理想本身就是敌基督的，因为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不要基督的救赎就可以实现的一个人间天堂。而且这一种理想也不可能实现，因为私有财产权一旦被剥夺，就会有少数人掌握权力， 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另外，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啊，也再一次印证了，就算是在房屋公用的那一段时间，私有财产权仍然是被认可的。《使徒行传》第五章是讲到，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啊，卖了这个田产，然后呢，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的银子放在使徒的面前奉献了，然后呢，又留一部分归给自己。啊，这段经文很长，我就不读了，大家都很熟悉这段故事，大家再仔细的去读一读这段经文。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之所以死，有一个原因，之所以死，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卖自己的田产，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奉献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是因为他们撒谎欺骗圣灵。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银价不是你做主吗？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肯定了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拥有他们的田地，所以田地没有卖的时候，那不就是你自己的吗？就是肯定了他们拥有对这个田地的所有权，这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你要甘心乐意的卖，那是你的决定，因为这是你的私有财产。但是既然卖了，银价不是你做主吗？卖了以后，卖的这个钱仍然是你的私有财产，你是这个钱财的主人，你可以决定要奉献多少。但是你要奉献多少，就诚诚实实的说你奉献多少，不要欺骗圣灵。所以初期教会的这种房屋公用的生活模式，并没有像共产主义革命那样要去消灭私有财产权，反而仍然肯定私有财产权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是在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之上，基督徒在甘心乐意的奉献。而共产主义啊，则是要消灭私有制。所以《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初期教会的这个生活模式跟共产主义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这么强调私有财产权，这样会不会加剧人的自私呢？那么我们就要问，上帝知不知道人有自私的罪性呢？上帝当然知道，但是上帝有没有在人堕落之后来废除私有财产权呢？很显然也没有，反而在他的律法中要借着不可偷盗的律法保护私有财产权。那我们就要问，难道上帝不担心人会因此变得更自私吗？如果上帝都不需要担心，我们就不需要替上帝操心，因为我们不会比上帝更聪明。
前面呢，我们谈到了私有财产权有它存在的圣经依据，有它积极的意义。私有财产权是行善的基础和前提，我们这里说的行善，包括我们做好上帝忠心的管家，按照上帝的心意去使用财产，管理财产，通过上帝赐给个人的能力，殷勤的去工作，获得私有财产，供养自己，供养家人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社区和社会的这种福祉。所以从普遍恩典的这个层面，也能够祝福你的邻舍，并且呢，也可以慷慨的施舍。你有了私有财产，才能够甘心乐意的施舍，表达出人的怜悯，把神给人的这种美好的品德能够彰显出来。所以私有财产是行善的基础。什么是自私呢？偷盗才是自私，偷盗才是自私自利的行为。而不可偷盗这一条律法，其实就是在禁止这种自私的行为，同时它也保护了私有财产。而且在上帝颁布的律法中，它不仅让人不可偷盗，通过这条诫命保护他人的私有财产，同时他也 要我们个人能够慷慨的奉献。所以我们要综合的来看待上帝的律法，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种健全而正确的财富观，这个就是我们下一课要谈的内容。
好，这一课给大家一个作业，就是不可偷盗和私有财产权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下一课我们会谈基督徒的财富观，如何看待贫穷与富裕。